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我们请来了蔡伯恩牧师。
这是真实的吗？就算你告诉我路上会遇到困难，我仍然可以保持信心吗？如果旅程艰难，等着我的结局也是艰难的吗？
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毫无疑问的，每个世代都有他的考验和磨难，但那些相信神应许的人必然安然的度过。听听但以理，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给我们的应许，就明白苦难不是终结。
如果你看见了这些异象，一定会产生很多的疑问。就像但以理一样，第五节描写，我但以理观看，见另有两个人站立，一个在河这一边，一个在河那一边。奇怪，这两个人是谁呢？这个异象只在第十二章出现，但天使加百列在第九章出现，他是传送神信息的使者。他来的时候站在乌来的河岸上，就是进入底格里斯河的支流上。还有第十章也提到了米迦勒站在底格里斯大河边，他们都是神的天使。加百列带来对神子民的理解和体谅，而米迦勒就为神的子民征战，是他们的力量。现在类似天使的生物站在河两边，而但以理又看见一个穿白色细麻衣的人站在河水之上。经文说，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，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？听起来是很合理的问题。神向但以理预言，安提阿克伊比凡尼会来残害百姓，亵渎圣殿。而在展望未来的历史，神又预言敌基督会来，他会发动战争攻击神的受膏者，攻击弥赛亚。而现在他又说将有复活，到时一切事归回正确的位置。所以但以理问，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？他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白色细麻衣的人。各位猜接着发生什么事呢？不是立刻听到答案，而是马上得到保证。回答问题的人向他显示身份。我想跟你看回第六节，那里说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。我们停在这里，到底穿细麻衣的人是谁呢？在第十章，各位记得吗？这个来见但以理的白衣人告诉但以理，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，除了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个魔军的。而当他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期间，但以理陷入了严重的忧郁。这个人不像是耶稣吧？难道他需要天使的帮助吗？但是当我们思考第十章，我们发现穿白色细麻衣的人其实赐力量给那位来帮助他的天使。他穿着白麻衣，纯净洁白，没有沾染世界的污点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他站在底格里斯河水以上。底格里斯河汹涌的河水流入亚述，亚述人战争胜利后，他们会把敌人的尸体丢到河里。想想看，这个穿白色细麻衣超越人类之上， 超越天使之上，纯净洁白，站在死亡之河上方的，你认为他是谁呢？我并不敢百分之百肯定他就是主耶稣，但从种种迹象看来，他是在古代向先知显现的耶稣。他做出保证说，我掌管一切，你可以相信我，我所预言的必定成就，人们就会知道我是谁。耶稣的身份在第七节再次得到确认，经文形容，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要以犹太人的身份发誓，你会举起你的右手。如果你要在犹太法庭上说这是真的，你也要举起你的右手。但经文说，他向天举起左右手，双手高举，表示正在发誓作证，也同时表示对别人的祝福。他举起左手向天发誓，没有任何一个犹太人会这样做，他们甚至连耶和华的名字也不敢提。而现在这个白衣人，他站在汹涌河水上方的白衣人，如同神的灵在他创造的水面，又如同耶稣在加利利海平静风浪那样，他站在水面上，举起双手发誓，以永生神的名义发誓的，难道还会有别人吗？我们只有在创世纪第22章，看见神举着自己发誓。你记得是怎么一回事吗？当亚伯拉罕准备动手杀以撒的时候，他举起刀，神对他说，住手，我已经为你预备祭物，我要与你亚伯拉罕立约，赐给你后代多如天上的星辰。我们知道，凡相信神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将会多如天上的晨星。而那位举起手宣布的人，是要祝福他的子民。在古代的预言和说明中，当神说，我已经为你预备，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，但是我相信他就是主耶稣。真的是难以想象，耶稣好几个世纪以后，才以人的样式降临人间，称为拿撒勒人耶稣。但是他早已做好准备，向我们宣告，说，看着我，我超越一切烦恼痛苦，甚至站在死亡之上，我会为你预备。这不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吗？我们开始看见未来的预言开展。而为我们确认的人，在第七节的结尾说，要到一载、两载、半载，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，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。一载、两载、半载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三年半，是吗？实际的时间我们并不知道。我们再看看第十一节，从除掉长线的繁祭，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，必有1290日。一载、两载、半载、三年半，总共是1290日。如果听众朋友喜欢圣经的预言，我们一起来思考，究竟三年半告诉我们什么？有人认为这是指但以理70周之后的三年半。第九章提到但以理的70周。另外有些人相信这是指所有时代的结束，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。但以理的70周，如果由尼希米回到应许之地，重建耶路撒冷城和城墙开始计算，你可以把70周计算为70年，有不少人同意这种算法。如果他们按照但以理做事的时间来计算70周，那么从尼希米时代到耶稣时代已经是70周了，还有一个星期剩下。但以理的最后的一周，就是公元70年，耶路撒冷城被毁灭。那么这是指基督时代的三年半，还是指他第二次的来的时候呢？我们听听第12节怎么说，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。是的，等待三年半1290天是好的，但是那等到1335天的多了45天，变为有福。这句经文的意思是指什么呢？如果这70周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 达到高潮，那么这三年半就是耶稣公开传道的工作，由他受洗到复活。而45日是指耶稣从复活到升天，他在天上得到荣耀，是万有的主。耶稣升天后又发生什么事呢？圣灵在五旬节降临，在世上执行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我用一个谦卑的心来解释这段经文。为什么要说以谦卑的心呢？因为但以理他本人在第8节说，他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，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？对方回答，要到1载、2载、半载。连看见异象的先知但以理都说，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。所以连先知但以理也不明白，何况是你跟我呢？我非常乐意跟各位分享我的看法，但是却不打算跟你辩论。我希望各位思考一个问题，但以理问，这奇异的事要到几时才应验呢？他究竟是想问什么？第8节这样说，我主啊，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？换句话说，这些事有什么目的呢？事件会如何发展呢？为什么呢？而这是所有发生的事吗？各位朋友，这也是你的问题吗？你问主啊，为什么？还要多久呢？而神的答案非常特别。第9节，百一人回答，但以理啊，你只管去，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。但以理啊，你只管去。趁着我忘记之前，要赶快把这句话记下来，你只管去。直到末时，直到结束的时候，你会明白。但是现在，你只管去做你要做的事。第10节说，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，且被熬炼，但恶人仍必行恶。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唯独智慧人能明白。可是主啊，困难考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神对但以理说，就是使正义的人被熬炼，苦难使他们完全依靠神。他们发觉无法帮助自己，只有神可以拯救他们。考验的本身就是目的。就像我们唱的诗歌，我将使你最深切的痛苦分别为圣。神说，他会把我们最深切的痛苦分别为圣。我们会因为考验和痛苦被炼净。不是困难或苦难造就我或毁掉我，而是我的信心，我必须依靠神，完全投靠他。但是恶人仍必行恶，一切恶人都不明白，他们远离神继续作恶。重点是智慧人被提炼，恶人不明白继续作恶。神说，我是公正的，我要审判的时候，那些没有寻求我离开我的人将会更为邪恶。对他们来说，我的审判更显得公义。我也怜悯那些经过今生试炼的人，他们学习信靠我，当他们转向投靠我，因艰难而得到提炼。不是由于本身的努力，而是由于信靠我，我必赐他们公义的白色袍子穿在身上，洁白公义的袍子。各位朋友，这就是我们感恩的最终原因。神应许把万事万物归回正确的位置。他不但在第9节说，但以理啊，你只管去。在第13节更说，你且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。到了末期，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虽然经文读完了以后很容易忘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留意。其实神对但以理说，但以理啊，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时间，也不明白预言的意思，但你要记得一件事，我会从死亡拯救你，我会从朽坏拯救你，你不会被蒙骗，我会保守你，看顾你，直到有一天你与我同在，分享我天上的荣耀， 永远生活在我荣耀的光辉里。知道了这一切，现在但以理，你休息吧，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了。听到主说的话，但以理可以休息了。听众朋友，你也可以放心休息一下了吧。我们经历人生的艰难苦楚，面临种种挑战，但是神对我们说，放心，我仍然掌管一切。我们晓得，虽然邪恶当道，神仍然坐着为王，他会终结一切的痛苦，我们将会有一万年的一万年，永恒的安息在神美丽的荣耀和光辉中。有了这个保证，我们就得着力量面对眼前的困局，知道他与我们一起面对。我想告诉各位一个小秘密啊，在我的办公室，我在一列书籍的背后收藏了一张书法帖子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有时候坐在椅子上，我也可以看到。如果开会的时候过程不顺利，大家的意见不同，气氛弄得不愉快，这个时候，我就会去偷偷看看那个书籍背后收藏的那个书法帖子。那是很多年前我的一个学生写给我的，上面写着：“伯恩，相信我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下。”耶稣，署名的是耶稣。神同样对但以理说：“相信我，一切在我手中，你且去等候结局，因为你必安歇。”到了末期，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各位朋友，就投靠神吧，一切在他的手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为那些爱你的人祷告，他们仍然有不能理解的问题。他们问，天父啊，还要等多久呢？你已经差遣你的儿子来到人间，而耶稣我们的救主已经胜过死亡升天了，你已经派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认识真理，并且得到力量面对困难。天父，我们又从经历沮丧挫败的但以理身上看见你的信实，你说你可以在我里面休息，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地方，死亡不会征服你，腐烂不会夺去你，没有人会再欺骗你了，你的神大大的祝福你。天父啊，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在救主来临的季节献上感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们。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尽恩典》，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是蔡伯恩牧师，他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，圣约神学院名誉校长。如果您想重温蔡伯恩牧师他所分享的节目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查考相关的讯息。牧师，在节目开始的时候，您提到了在但以理所见的异象当中，他看见两个人站在河岸，一个身穿白色细麻衣的人，我们相信是主耶稣，就站在大河之上。有人问他，神应许的事什么时候会成就呢？这也是那些等待神的人常常会问的问题。神应许的事什么时候才会成就呢？ 神为什么好像在拖延时间呢？耐心等候神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呢？
是的，你说的很对。不少基督徒也在问这个问题：神啊，我还要等多久呢？你的应许什么时候才应验呢？坦白说，我也有同样的疑问。我并不是怀疑或叛逆，我跟其他信徒都希望神不要再拖延了，赶快来解决我的烦恼吧。当然，很多人提供不同的答案，但是我确信，神打算从困难和被剥夺的痛苦中让我们学到功课。换句话说，考验和困难会发展我们的性格，被剥夺的痛苦使我们学会依靠神，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他。被剥夺的痛苦包括身体上的、灵性上的、感情上的，都是考验的一部分。被剥夺的痛苦使我们紧紧抓住神，让神进入我们心灵深处，叫我们每时每刻依靠他。所以被剥夺的痛苦驱使我依靠神。长久以来，以色列人不停地挣扎，问神说：主啊，你什么时候才会来呢？你什么时候才会成就你的预言呢？等待，为了预备我们的心迎接基督。可惜的是，尽管他们多次被剥夺，多次遭到苦难，但仍然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。而我们呢？经历痛苦时，也是一次又一次地问神说：主啊，你什么时候才会成就你的应许呢？你应许在身体上、在灵性上、在人际关系上祝福我们的，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呢？听众朋友，我们希望神主动而且立刻答应我们的祈求，可是神要我们学习依靠他，所以我们应该祈求说：神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渴望你，我要寻找你的话语，并且荣耀你的名。到了那一天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神的祝福，必然欢欣喜乐。如果我们相信神在我们心灵深处工作，我要借着生活的经历满足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，更借着生活上遇到的人和事实行奇妙的工作，带领人向他屈膝祷告，使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举手赞美神说：神啊，你真伟大，因为你从可怕的罪恶中把我们拯救出来，我们等待你的再来，使万事万物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就好像但以理，我们要等待，但有时候我们难免担心，我们是不是在白白的等，浪费时间呢？我的答案并不是老生常谈，很多基督徒已经有传统的答案了。神往往不只是以一个方式应允我们的祷告，可以说他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回应我们的祈求。他可以说：很好的祷告，我必定应允。或是说：你为什么这样祷告呢？你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或者又说：我不会帮助你的，不要再祈求了。神是可以说不，也可以说还未到时候。记得耶稣曾经对门徒说：我有更多事要告诉你们，不过恐怕你们现在承担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门徒还不够成熟。我们同样需要成长成熟，需要学习信靠神。不过一般来说，神回应我们的祷告往往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比我们所祈求的要丰富多了。如果我们祈求的只是希望少纳一些税，或是有一辆新的自行车，而神的回答呢却是：我会医治你的家人，重建你的家庭，我会赐你健康，更使用你作为我的证人，传扬福音。是的，当我们凭着信心并且以谦卑的态度向神祷告，他的回应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
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等候神。 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得胜。我的心啊，你的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等候神。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帮助，我的荣耀。
但愿今天的分享使听众朋友您获益良多。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今天的节目内容。我是芳华，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无尽恩典，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节目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